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了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黎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第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读经到此，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李汉阳传道，他今天我们分享的这篇道是与主亲近，摩西之约。我们请传道。
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有周刊的话，今天的大纲也就夹在周刊里头，也许你们可以参考。好，我们就快快的来回顾一下，好，我回顾一下我们之前所看到的，所学习到的这些不同的约啊。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来，我们来下一个幻灯啊。好，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到一个恩典之约，然后我说一个啊，一个不同的阶段，慢慢的，神就让我们越来越清楚他的救赎的计划。好像什么呢？好像小学生，你记得吗？你进小一的时候，你不能就小六会考了。哎，对不起啊，我有这个福利，可以拿掉口罩啊。你在小一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小一的时候就小六会考了，你需要六年的时间，慢慢的。来到六年级的时候才小六会考，所以观念是一样的。神把一下子把所有的道理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脑子也受不了。所以神就通过什么呢？你看在这里，神通过与亚当所立的约啊，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啊。过后呢，这个约越来越清晰化，来到亚伯拉罕，就是两周前我们所谈的。今天我们要来看摩西。所以当我们越认识这个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约里头呢，有许许多多的恩典。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所以快快的来过一下啊。下一个幻灯呢，就让我们看到，这是刚开始的时候啊，神和亚当所立的叫做行为之约。所以神给亚当一个责任，乖乖的听话，做个顺服的宰相。所以谁知道呢？在宰相决定篡位啊，决定做神，去碰神不要他碰的东西，就好像记得吗？老板的椅子别坐，大老板的椅子别坐。不过一天你选择老板出差的话，你去坐他的椅子的话，你就没命了啊！这就是那个观念。所以神给亚当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工作，就别吃，有这么多的树啊，600万、700万棵树啊，就一棵树别吃啊，这是行为之约啊。不过我们都知道啊，亚当他毁了这约，所以呢，就来到下一个幻灯，下一个幻灯。就让我们看到这恩典之约开始了。不过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恩典之约好像一个种子啊，就是一粒种子之大，一粒之大啊，就一节之多，一节之多。这一粒的种子是在哪里呢？创世纪第三章16节这么说，15节这么说，他说，我要叫你和女人为仇，这个你是魔鬼蛇，而过后你的后裔和女人后裔要彼此为仇，你的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看，就是小小的种子之大。不过，假如你是亚当的话，哇，你这个就揣摩不了了。到底我的太太的后裔以后要怎么伤这害死我们蛇魔鬼的头呢？这就是他们慢慢在揣摩。所以感谢主，这创世纪第三章来到第12章的时候啊，神的计划 越来越明朗了。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这个计划就通过一个人，以后就一个家族，以后就是一个民族，而那个人是亚伯拉罕。神就筛选了这个人来开始执行他的救赎计划，他的恩典之约。所以你看，这是恩典啊，哇，神在众人当中挑了一个人啊，来什么呢？来救他，来赐福于他。所以神和亚伯拉罕立了什么约呢？神和亚伯拉罕要告诉亚伯拉罕说，如果你信我，你相信我，你顺服我，顺服是信心的标志啊。神要什么呢？祝福他，神要使他得名、得地、得主。不过只要他不愿意顺服神啊，神就要把他剪除。所以弟兄姐妹还记得吗？亚伯拉罕怎么选择不顺服神？亚伯拉罕可以做一件事情，当亚伯拉罕选择不做那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是要毁约了。那件事情叫做割礼，记得吗？所以神在创世纪十七章则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为你自己和全家的人行割礼，因为这割礼呢意味着这是一个标记啊，标记什么？标记你的顺服啊，标记啊，这你的以后的你的后裔呢要从你的男人的生殖器官而来。好，这是这亚伯拉罕之约。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到下一个幻灯，我们叫摩西之约啊，与神亲近啊。与神亲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圣经里头啊，哦，让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十八章，百姓呢非常非常靠近神啊，百姓在神的山下一年之久，百姓就在神的附近与神亲近。所以当这百姓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这是严格的来说不是摩西之约，严格的来说应该叫做以色列之约。为什么呢？因为摩西只是一个中保，一个中间人，神通过摩西这个中间人来与这百姓立约，以色列百姓立约。所以以色列民要跟始祖亚伯拉罕一样，要相信，要顺服，要遵守。当以色列民选择相信、顺服、遵守的时候，神要赐福于以色列民。所以这事情越来越明朗。什么事情呢？你看以色列民哦，亚伯拉罕说你要得名，现在得哪一个名？得以色列民。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得地现在越来越清楚了，得应许地，得迦南地。过去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得我的同在，所以亚伯拉罕就想，神怎么与我同在？当来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和我就知道了，神怎么跟以色列民同在。神在出埃及记，在生命记，千交代万交代以色列民要建一个东西，要盖一个东西，叫帐幕。这帐幕是在以色列人的中间，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神就住在，神要住在以色列民的中间。所以这是亚伯拉罕从来没有想过的哦，我的神不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离我遥远的神，我的神竟然选择住在我的当中。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神选择守约施慈爱，我的神答应亚伯拉罕说，我要做你的主，我要与你同在，我要与你的后裔同在，我就住在你的后裔当中。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这神如何的来恩待他的子民。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主，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个安静的心。主，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学习学习来问你两道重要的问题。今天我认识了我的神的什么？今天我的神要我做什么？主，请你帮助我们，恩待我们，看过我们一下时间。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摩西又回来了。来到出埃及记第十八章的时候，摩西真的又回来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假如你读圣经的话，在出埃及记第三章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摩西单枪匹马，摩西一个人去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何烈山或者叫西乃山。那个时候是一个人，大概是一年前。不过一年后，你看摩西又回来了。Moses is back。摩西这次回来的时候不是一个人，是和众人回来了。摩西把神所差派他的工作呢把它做成了，摩西把众人就带到山下，摩西上山和神说话了。所以这 应验了什么呢？应验了神答应亚伯拉罕的话，记得吗？弟兄姐妹们，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的时候，你听神怎么答应亚伯拉罕？神答应亚伯拉罕说：“你的确要知道，你的后裔必聚集在别人的国家、别人的地，要服侍那地的人。”接着说，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400年后，神要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神答应亚伯拉罕的事情。神有毁约吗？神没有。时间到的时候，400年后，神仍然记得他的应许，他答应以色列人，答应亚伯拉罕的事，神把以色列民带回来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看400年呢、啊，在创世纪12章、15章、17章的时候，那个时候离出埃及第18章有400年了、啊。从圣经来看是几页的圣经罢了。不过弟兄姐妹，这400年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亚伯拉罕他生了以撒，以撒生了雅各，雅各生了儿子，这儿子70人最后呢就移民到埃及去，在那个地方借着约瑟，在那个地方刚开始的时候生活挺好的，不过谁知道换了法老，这民就开始在苦难当中，就好像神预言告诉亚伯拉罕说的，他们在那个地方要服侍那个地方的王。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出埃及记的前面的那个背景，前面的背景。不过很有趣的是，当你看出埃及第一章第七节的时候，或许我们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打开圣经在那里我们来看一下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七节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一起的来读，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七节，好，我们来读1、2、3。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所以弟兄姐妹们，再读一次啊，再试试看，再读一次。当你读的时候，你问问自己，诶，这段话很像之前的哪一段话？再试读一次。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七节，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想起什么？神在伊甸园跟亚当说的话，当祝福来的时候，神会使以色列民什么呢？生养众多。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挺好的，假如你是以色列民的话，你读这出埃及记，你刚听完这个创世记，你就读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的第七节，你就听到这好像希望要开始了。对的，当你看当时的环境是很可怜，当时他们做苦工，他们叹息，他们哀求，不过神让你和我看到说，在这个叹息哀求的当中，好像什么呢？神的曙光要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民生养众多，所以神没有忘记他与以色列民立的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上次也说过了，在古近东，在古代，没有一个神，从来没有一个神和百姓立约的，没有。在古代呢，神看人民呢是很肮脏、很污秽的，不过只有在古代的这个信仰里头，古代这个信仰里头，只有这位耶和华神，愿意以人类立约。所以这耶和华神是什么呢？你可以说他是宗主啊，英文 sovereign。他是 sovereign， 他是 overlord， 他是宗主。而以色列民是谁呢？以色列民是番薯。这可能我自己也不是很新的名词，番薯。或者你可以说神是大国，而我们是小国。英文叫 vassals 或者 subordinate。所以他是大国，我们是小国。不过这有趣的是，在圣经里头，这位神啊，竟然做了一位在古近东的神明当中不会做的事情，就是这位神竟然与这小小的国家叫以色列，竟然重新的来立约，不只是与亚伯兰立约，现在他要与亚伯兰的后裔来立约。所以神怎么和这以色列民立约呢？神通过一个中间人。那个中间人叫摩西，所以因此神学家就称这为摩西之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要从摩西之约里头学习三个功课 这三个功课就打印在你的这个大纲里头。好，我就不卖关子了，我就直接把那三点告诉你们哈。第一个功课是我们要一同来朝见神。第二个功课是我们要一同来听命于神。第三个功课是我们一同来蒙神祝福。这三个功课。所以这三个功课是可以从摩西之约里头学习的。我们就来第一个吧。我们来看怎么样的像过去的以色列民一样，一同的聚集在神面前，一同的来朝见这位宗主。我们是小国，我们要来朝见这位大国的大王，这位大国的大王。在古今中的时代，他们立约的时候和我们今天立约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签合约，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合约的那个内容是怎么样的？一般是这样的，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A 方和 B 方决定要就同意遵守这些条规1、2、3、4、5，比如租金租个摊位的合约完了过后呢假如毁约的话，这就是罚款签名就完了，对不对？不过旧约，在旧约里头，在古今中的立约不是这样的。所以古今中的 covenant 跟现在的 contract 是不一样的。所以古今中的那个 covenant 那个立约的观念是怎么样的呢？首先他们在开始这个文件的时候会讲什么？会讲历史，我这位王做了什么事情。所以当你看这出埃及记第19章的时候，你看神说什么呢？神说，我这位王把你们救出来。当你看出埃及记第20章的时候，神怎么开始来讲实践第20章第2节这么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看到吗，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约的方式。当时他们立约的时候先讲历史先给一个引言这有一个两方，耶和华神和以色列民，就讲点历史，耶和华神对以色列民做了什么，这个大王对这个小王做了什么，这个大王有何等的尊贵就讲这些东西。所以引言讲完了就在讲规条，所以你应该做什么，你不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做什么，你不应该做什么过后呢假如你遵守了规条你就蒙福，你不遵守规条的话你就受咒诅在这个合约的最后的尾端是做见证所以在那个时候，请问谁喜欢做见证呢那个时候就是古今中的神明出来了。神明不会跟百姓立约，不过神明可以做见证的工作。所以我是大国大王，我拜的神我就按着我拜的神，如果你毁约的话，我的神要怎么样处罚你，如果我毁约的话，我的神要怎么处罚我你毁约的话，你的神要怎么处罚你，你的神要怎么处罚我。这是神明在这个合约里头扮演的那个角色这不是我乱说的这是考古学家考古出来的时候，他们发现这非常频繁你们要的话，你们各自来联系我，我可以把那些这些学术的文章给你们看所以这就是当时立约的方式所以一般立完约的过后，你知道这个大王和这个小王会做什么吗除了走那个血淋淋的走道之外呢，这大王和小王，这大王身边的左右手，小王身边的左右手会做一件事情，一般会做一件事情，你们要猜做什么？吃饭假如你明白这观念的时候，你就知道如果回到创世纪26章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当时的亚比米勒他要和以撒立约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亚比米勒就告诉以撒说，我们彼此立约圣经说的确他们立约了以撒不去犯亚比米勒。圣经接着说，在30、31节这么说，他说以撒就为他们摆设宴席，他们便吃便喝。看到吗？立完约过后呢，我们去吃饭不是我们那种吃饭这个吃饭是一个见证礼一个见证礼，说该是吃饭了所以就怎么样，当你看出埃及记的时候，来到第24章的时候，你发现为什么摩西要带长老上去吃饭？因为这是见证这摩西之约这是旧约的方式。 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以前的背景啊。不过我们就得问一个应用一下，应用什么呢？如果圣经讲了这位神真存在的话，那圣经讲的这位神是一位很大的神，很大的神，因为圣经说的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如果他真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话，那么弟兄姐妹们，你们怎么看待这位神？他真是你的宗主吗？还是他是你的藩属？这是我们得问自己的。虽然我们在口头上我们会说，神是我的宗主，不，有时候你反思的时候，你就说我们想我们自己的时候，那真正的宗主啊，那真正的大王是我们自己啊。我爽来教会我就来教会，我不爽来教会，谁可以拦住我？谁可以拉我来？所以看到吗，弟兄姐妹们，假如我明白耶稣基督救我，他是我救赎主，他把我从黑暗当中、腐败当中、罪恶当中把我救出来的话，我的命是他的命的话，那他是我的宗主，我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番薯。不过弟兄姐妹们，这年头人是这样倒过来的，我开心我就来，我不开心我就不来，传道人讲道我不喜欢听，我不爱听，我就不来听。弟兄姐妹们不关心我，我就不来这间教会，我要去找一间教会弟兄姐妹们关心我的地方，那个教会我要去。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这是彰显你和我们的生命何等的自我。你和我的生命不是一个敬拜宗主的生命，你和我就是宗主，我们把自己当神来看了，我们把神把他缩小了，当他仆人来看。神，你不给我这些一二三四五六七的话，神，我下周不去教会了啊。你还想清楚啊，神，你真得想清楚，我不去教会的话，你看教会的侍奉谁做啊？教会的奉献谁给啊？教会的传道人谁养啊？弟兄姐妹你看吗？这不应该的。神不需要你的奉献来养传道人，真的。神有自己的方法来养传道人，神不需要你来服侍他，神有会兴起别的人来服侍他。记得吗？神告诉以斯帖什么呢？神告诉以斯帖，你不救这个以色列民的话，我会兴起，我用我自己的办法来救这以色列民的。不过当我们有这个机会来敬拜他的时候，当我们有这个机会来朝见他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因为假如他真是大王的话，而我是小国的子民的话，那有机会朝见大王，这是应当做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得问自己，我的神是大神还是小神？如果你的神是小神的话，你真得悔改，因为这个神你把他看小了，你把他贬低了，这是万万不得的。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二大点，我们不只是一起的来朝见神，坐在这个地方打开耳朵，好，我们来听这个瘦干巴巴的传道人唠唠叨叨半个小时就结束了，不是的。当你看这里的时候，你看神嘱咐以色列民，当你亲近我的山的时候，你靠近我的时候，你来朝见我的时候，我要你做事情，我要你做什么呢？我要你听命遵从。我们怎么看到呢？你看第三节到第五节的上半段，第三节这么说，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民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弟兄姐妹们，讲历史了对吗？你们看到以前我为你们做的事情了，现在神讲条件，条件是什么呢？你要实实在在的听从我，遵守我的约，这是神给以色列民的条件。你要实实在在的信从我，遵守我给你的约。不过弟兄姐妹，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谈一个比较难的问题。那问题是，汉传道，你刚才不是告诉我那个幻灯吗？你说这是一个恩典之约，恩典的意思就是白白得来的，没有条件的。不过你看在这里，你看神好像在告诉以色列民说，我在跟你谈条件了，如果你不符合这个条件的话，我就要和你毁约啊。所以这个条件，既然你要符合这个条件的话，那这不是恩典之约，这看起来好像什么呢？好像是行为之约，对不对？从表面之意来看，好像是行为之约。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所以到底它是恩典之约呢，还是它到底是行为之约？所以其实在这系统神学的 这个学术界里头真的有人这样想。他说什么呢？他说这是 republication of the covenants of work， 这是重新神与以色列民立什么呢？立这行为之约。不过这不是的，这仍然里头有恩典，我们来证实这听从、这遵守、这信靠是恩典。在假如你和我我们要上天堂，我们要朝见神的话，我们需要一张门票，那张门票是信靠耶稣，对吗？你不信耶稣的话，你没有这张门票的。不过请问弟兄姐妹，当你想象这张门票的时候，这张门票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英文是 necessary condition， 必要的，你必须要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条件的话，你不能上天国，你不能见神。不过我们要问第二道问题，请问这张票这信心的这张票呢，是不是靠着我自己的功劳而得的条件？英文叫做 meritorious condition， 是靠着我自己的功劳而得到的一张票。和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啊，我们在美国住三年，所以有一段日子，我的最要好的朋友啊，从他在美国一个企业里头做一个很高的职位，所以刚好那几天他开会跟开会之间隔了四五天，他打电话给我，韩阳，我来你家住。OK 啊，来我家住，我好朋友嘛，所以就来我家住。所以以前我们一起打篮球的夏洛特有一个很著名的篮球队叫做 Carolina， 叫做 Hornets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说我们去看篮球看篮球，不是那种普通篮球他看的是什么呢？他看的是 NBA 篮球NBA 篮球，就美国篮球协会的那种篮球。所以我告诉我的朋友可以啦，可以啦，我帮你上网订，我送你到篮球场我去一个地方做我的功课搞我的东西看完了你打给我，我再来那个地方接你叫我的朋友说，你开玩笑你叫我一个人去看球多无聊了。我说哇，一张球票球场的那个票$120啊。我说我不要了，不要，没事。他告诉我说，你别跟我开玩笑了，这张票还要我买，还要你买吗？这张票我来买。所以他就真的买两张票了，我就开开心心的拿走了票。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张票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是吗？ A necessary condition。 不过请问这张票是我自己靠着自己的功劳得来的票吗？不是的，这张票是我的朋友白白的赐给我的一张票，这是恩典。所以同样的观念，我们会来到圣经，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就请你们听 这段话，在新约这段话怎么说？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典，我们讲阿们，对吗？不过保罗接着说，他说也是因着信。保罗接着说，这信心不是出于你们自己，免得你们自夸。如果你认识基督的话，没有一个基督会告诉你是我揣摩了上帝众信仰过后呢，1001个信仰当中，我最后什么呢，靠着我的自己聪明智慧来筛选了这位圣经的这位神，是因为我厉害，我聪明，我很棒。不是的，一个真信靠神的人明白，这信心就像圣经所说的，这信心不是出于我自己，是神给我的礼物，这信心是这张门票，不过这门票不是靠着我自己的钱包而买来的。不过当你和我有了信心过后呢，弟兄姐妹们，这信心神要我们什么？神要我们凭着信心拿着这张门票进去这个篮球场来看，来过一个新的生活。如果你决定做一件事情的话，神就很生气你了。你决定什么呢？神，你给我这张票的，我把它撕了。所以你想想，假如那个是我的朋友他给我这张票的时候，我告诉他，我稀罕你这张票吗？我就把它撕了。请问你觉得这个朋友和我的关系会怎么样？可能就真的像这张票一样没了这就是神在告诉以色列民的事情。你真知道我为你做的事情，你信我，我怎么知道你信我呢？圣经怎么说？圣经说在希伯来书第11章的时候，圣经说他们是因着信过红海的。希伯来书11章29节，以色列民是因着信心过红海的。现在他们因着信心来到西乃山下，神告诉他们说，你们有了这张票，你们要进去这个会场，这个篮球场，开始过这个篮球场里面的一种新的生命。 所以你不可以选择，不可以选择把这张票撕了。如果你真撕的话，神说什么呢？我就和你没有份了，我们没有关系了。这是一个咒诅，因为你选择把这张票撕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不只是每一周来到这个地方来朝见他，来得福。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和别的信仰没两样。来庙宇得福，来什么堂来得福，来拜拜五分钟十分钟，做一点小礼仪就走了。不是的，基督徒跟别的信仰不一样，因为我们来这个地方不只是朝见神，我们来这个地方我们听从神，我们来这个地方听从神，这是不是一个吃亏的买卖？来这个地方总要主席天天每次来就叫我奉献，来这边这个地方真亏本吗？不会的，弟兄姐妹们，来到这个地方你不会亏本。为什么呢？因为神在这里，你看神说你要一起的来蒙福，一同来蒙福。你说怎么看到呢？我们回到第五节第六节，这里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五节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一二三，来，我们慢慢来啊。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五到六节。所以读圣经好处是什么呢？读圣经好处是想睡觉的人，我现在不睡觉啦。讲员有时候叫你读圣经，就是我从这边看到几个人的眼睛快不行啦，快不行的时候我就请你们读圣经。我也明白啦，六点钟聚会是很困难的齁，特别只要你在六点钟聚会之前还吃饭的话就更困难了齁，所以就没关系齁，我们来尝试。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五到六节，一二三。好，就请问当我们读中文圣经的时候，其实你听不出那个语气。不过当你读希伯来文圣经的时候，你听得出那个语气。如果我把这个语气翻译成中文的话，不合格的，中文的语法都坏啦。中文老师会告诉我，哎呀你怎么能这么写中文。不过只要你要听那个语气的话，它听起来是这样的。在希伯来文里头，它听起来是怎么样？它说什么呢？第五节这么说，如果你们要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们将要成为我的百姓，我万民中那珍贵的宝贝， My precious， 那珍贵的宝贝，因为这全地都是我的。你们将要成为我君尊的祭司和圣洁的国度。就听听说，你看有多少个你们？有五个你们。在这里神告诉我们三个应许，三个福气啊。神告诉我们说，我们竟然要成为他的宝贝，我们竟然要成为有君尊祭司的身份的子民，我们竟然要成为独一无二的百姓。所以我们一一的来看，弟兄姐妹，当你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不久之前以色列民的身份是什么？不久之前以色列民身份是那帮法老建金字塔盖皇宫的那微不足道那可有可无又脏又臭的东西，法老是不靠近的东西。现在你看神告诉这些又脏又臭的以色列民什么呢？他说，你是我珍贵的宝贝， You are my precious， 你是我珍贵的宝贝。弟兄姐妹们，这珍贵的宝贝在原文在摩西五经里头只出现了三次，这三次每一次用法是一样的，你以色列民是我珍贵的宝贝。你会这样对一个女佣说吗？你有个女佣，你会这样对她说话吗？你给她薪水的时候，你说你是我的佣人，我是你的老板，吃饭都要分开来吃。为什么要分开来吃呢？因为我要让你知道你不是我的宝贝，你和我不一样，我在上你在下。不过弟兄们，这是宗主，这是番薯。不过这宗主告诉番薯，把他提拔起来，告诉番薯说，你是我的宝贝。 而且你是我珍贵的宝贝。不但如此，你看弟兄姐妹们，这是蒙福啊！神说你是我的宝贝。有时候我在和秉烈传道，我们每一周我们会一起的来读圣经。在秉烈传道每一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鼓励彼此啊，谁敢碰神的宝贝，谁就在跟神玩火。所以中国政府敢碰神的教会，这政府呢，会很遭殃的，因为这是神的宝贝。啊，不但如此，你看神告诉我们，我们要蒙福，有第二个福气。第二个福气是什么呢？是一个很奇怪的观念，叫做君尊身份、君尊祭司的观念。弟兄姐妹们，什么叫做君尊祭司呢？其实我们摩登的世界是有的，摩登的世界特别在新加坡是有的，在国内是没有的，在中国是没有的，在新加坡是有的。啊，为什么呢？如果你晓得英文的话，请问部长英文名字叫什么？那个名词叫什么？不是国会议员啊，我讲的是部长，做工的啊，做工的全职啊，部长是全职的啊，国会议员是兼职的啊，白天做他的事情，晚上帮你写信就 appeal 那个是部，那个是国会议员。不过部长是什么？是全职的，他得放弃他的事业啊，100%的为民服务。不过部长英文叫什么？英文叫 minister 叫什么？意思是什么？是 mina 女佣、男佣。不能说还想传道哦，这个部长这个字不能这样用的，你知道吗？以前的传道人名字也叫 minister 啊，你知道真的啊？50年前多数的传道人，我递出我名片的时候，我那里写我是 minister。不过请问为什么这年头传道人牧师给名片的时候不写 minister 呢？我真的用 minister 的话，哇，这个传道人哇自高自大，哪里可以用 minister 这个字？这个字是指属于什么呢？部长用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和我明白这个观念，部长有君尊身份的祭司，他们是仆人，不过他们的身份非凡。弟兄姐妹，你看神告诉你和我这个观念，当我们有这个机会服侍神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这位神如果真是大神的话，你有这个机会来服侍这位大神的话，那是很荣耀的事情。我一个朋友在亚马逊呢，在亚马逊的仓库里头做工，仓库他都抬起头来，告诉人说我是亚马逊的员工。不过他在仓库是你和我进去的话就热死了，会中暑的那种仓库。不过为什么他这么说呢？因为他对外人而言，他有什么呢？我有君尊祭司的身份，我在亚马逊做工，我在谷歌做工，我在腾讯做工，我在阿里巴巴做工，不一样的那个观念就是这样。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福气，能在神的国度里头服侍神。这第二个福气，第二个福气是什么呢？神答应我们说，我们不只是他珍贵的宝贝，我们不只是有君尊祭司身份，我们也有什么呢？我们也是那圣洁的国度。在原文，在希伯来文，圣洁的观念是什么？圣洁的观念是与众不同，英文是 otherness。你要过，年轻人，你们想过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命吗？你要过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命，那么你去过一个圣洁的生命，你投靠一位独一无二的神，你在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度里头，你认认真真的走这独一无二的生命，走到完的时候，当你回头看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生命是真是独一无二的。我不是瞎说的最近我在帮少年人安排一个采访这个采访是实体采访，谁采访谁呢？采访坐得牢10年的一个弟兄，所以当天在6月份的时候，我就坐在台上，他也坐在台上有安全距离啊，所以我会发问好几道问题给那位弟兄其中那位弟兄，其中一道问题是什么？其中一道问题是弟兄，当你往后看的时候，你后悔吗？那时候参加黑社会干了很多很多的坏事，被政府抓，警察抓，坐了10年牢，到了现今他还不敢告诉孩子原来老爸是坐过牢的人，他还不敢告诉我，他说你要为我祷告，我真不知道我几时才可以告诉我的孩子老爸 八年不是去外国打工，老爸那八年十年是在本地坐牢。所以当他回答这道问题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真后悔了，后悔我不信耶稣，我会我信耶稣信得太迟，但我信耶稣信早一点的话，我十年八年前我信耶稣的话，我的生命就真的独一无二了。不过我选择跟着世界上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过生活的时候，我的生命就往下滑。所以弟兄姐妹，这有点像有点抽象，不过我想鼓励大家常常想什么呢？常常想五十年后你长什么样子，那个时候你都不敢想你什么样子。不过更重要的是常常想五十年后那个时候海洋传道，我在国大医院的时候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时候，我是想什么？我是想我过去的七十八十九十年我怎么活啊？弟兄姐妹们，我的生命真的独一无二吗？还是我的生命像世界上人一样的败坏，一样的黑暗，一样的腐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弟兄姐妹们，你浪费了你的生命，你不是圣洁的国度，因为你选择我不相信神，我选择把这张门票把它撕了，我选择神给我白白的进入这个篮球会场，不会选择去外头混，所以你会后悔。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答应我们，当我们进入他的国度的时候，我们过一个与众不同的生命。所以这也是彼得在说的话，记得吗？刚才你们读启示经文的时候，启示经文怎么说？他说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他是对新约的教会说的，唯有你们是那有君尊身份的祭司，这是对新约教会的说的，唯有你们是有圣洁身份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进入那光明光明者的名，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进入那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工作要做。我们工作是什么呢？我们工作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会所的时候，我们明天开始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你可以是在咖啡厅，你可以是在你工作场所，你可以是在家中，你可以是在教会，不过弟兄姐妹在哪里都一样的。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宣扬那位带我们从黑暗当中进入光明者的美德，我们要宣扬他对我们的好，我们要宣扬我们这位神的属性。当我读这段话的时候，你知道哪一节经文最感动我吗？当我读这六节经文的时候，那最感动我的是第四节。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节，由我来读。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就请你们想象一下耶和华神好像这是老鹰，看到他的脚印在水深火热当中，这是老鹰，他去到那黑暗的地方，那可怕的地方，那危险的地方，那在那个地方把小鹰们背在翅膀之上把他带出来。所以就觉得这幅画我们真得去想象，这幅画告诉我们他耶和华神是小鹰们的保护者，耶和华神是小鹰们的喂养者，这是老鹰的工作，不是吗？老鹰的工作是要保护小鹰，老鹰的工作是要喂养小鹰。所以神在告诉老鹰们，小鹰们说，千万不能忘记，千万不能忘记我对你有恩典，我是何等的恩待你。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去思想去想象这幅画的时候，这幅也是一幅福音的画，耶稣基督把我们的什么背在他自己身上，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的罪恶都背在他自己身上，把我们的罪孽，把我们的污秽，把我们的肮脏都附在他的身上，好像老鹰把这小鹰们救出来带来归向他。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保护者，我们有了耶稣基督，我们不怕什么呢？我们真不怕死亡了，我们不怕内疚了，我们不怕这里头的腐败了。为什么呢？因为主答应我们，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保护者，他要给我们这个力量来胜过死亡，来胜过里头的腐败，来胜过我们里头的内疚。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喂养者，在主里面，主说什么呢？主说我们若在他里面，我们必结果不断，这是主答应我们的。我们在他里面， 我们必得喂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得问自己，我们真的是番薯国？我们真的是小国？我们真的是微不足道的那个？我们是在那在黑暗腐败肮脏当中的，而我这个宗主呢，竟然使我从这黑暗腐败当中救出来，甚至称我为他珍贵的宝贝，称我为那有君身祭司的身份，称我为那圣洁的国民。所以第二点，我们该做什么呢？当我们领受这个恩典的时候，当这老鹰来救我们这些小鹰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反应真的当像我们今天的讲道一样，我们正当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立志，我要和弟兄姐妹们一同的来朝见你，我要和弟兄姐妹们一同的来听命于你，我要和弟兄姐妹们一同的来蒙福。我们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主你知道我们常常把这张门票给撕了，甚至有时候我们不撕这张门票，把这张门票搁在一边，我们过着一个不幸的生命，我们不愿意进入这个篮球场来享受一个蒙福的生命。神啊，求你帮助我们，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回转，帮助我们来投靠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从这创造万物当中，主，我们看到有一位神，有一位聪明的神，有一位恩慈的神，一位蛮有智慧、蛮有恩典、蛮有荣耀的神。主，让我们回转来归向你，拿着这张票进去这个篮球场，来过一个新的生命，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